得记的时候，你看见这是一幅非常美丽的一幅图画，这就是整本的路德记。所以让我们记得路德记呢，乃是神对于四世纪的反应，也是对于四世纪光景的一个拯救。如果今天我们已经落到了四世纪的光景，弟兄姊妹，我们的路在哪里呢？我们拯救的路在哪里？路德记。那么路德记的特点在哪里？你只要比较路德记的最后一句和四世纪的最后一句就好了。四世纪的最后一句是没有王，路德记最后一句是什么？大卫。你知道吗？就是因着波阿斯和路德的连结，后来他们生了厄贝德，然后厄贝德生耶西，最后圣经告诉我们什么？耶西生大卫。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卫王生下来了。本来以色列中间没有王的，所以你看见他们是个黑暗的时期，所以他们的日子就损失了。我们今天是不是也这样呢？我们自己要做王，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王，但是感谢主，只有路德记的故事才能叫我们心中产生大卫王。什么时候大卫王一生下来，所有的问题就都扭转了。所以请我们记得路德记呢，乃是四世纪的答案。那么请我们记得到了路德记的时候，是或者我这样说吧，你知道到了路德记是个什么情形呢？在这里非常有趣的一件事，就是最早最早路德的婆婆跟公公是在迦南地的，而且不光在迦南地，而且是在迦南的伯利恒，是个粮食之仓，那个原文是粮食之仓的意思，所以在这里不应该缺粮的。可是呢，当时因为有一国中有遭遇饥荒，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路德的婆婆跟公公呢，就怎么样呢？路德的婆婆跟公公呢，他们就搬到了摩亚去，摩亚就是今天的约旦。那用圣经的话来说，他们就离开了迦南地。那这个是很不讨神喜悦。我们知道说迦南美地乃是神永远的旨意，今天我们应当住在迦南，就应当住在基督里，这是我们该在的地方。什么时候人一离开了基督，一离开了基督的范围，已经不在神的旨意了。那么现在我们要记得一件事，当时的路德的公公跟婆婆是不是因为他们贫穷，所以他们到迦南去，到摩亚去呢？不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拿阿米后来告诉我们，他是满满的出去，空空的回来。所以可见他们离开的时候是富有的。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他们的难处在哪里？他们的难处不是穷，他们的难处是怕穷。结果问题就发生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因着怕穷的缘故就离开了神的旨意，你看见没有？这是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所以圣经说，凡救自己性命的生命的就要失掉生命，这一段圣经再清楚不过了。所以你看见最后变成三个寡妇，三个丈夫也死了，两个儿子也死了。所以如果要讲遭遇的话，除了约伯之外，拿俄米的遭遇是这个最痛苦的遭遇。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就是他们离开了迦南地。那最重要的一点，他们把迦南地卖掉了，神的地不可以卖的。所以你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们说，如果以色列人他们贫穷了，把地卖掉，这个地一定要赎回来的。为什么呢？因为什么地不可以卖？因为那个地是神应许给他们的。所以什么叫做路德记的故事？路德记的故事很简单，就是告诉我们说，现在这里有人他不爱惜他的地，贫穷到一个地步，结果呢，他们把地卖了。那么好了，等到拿俄米再回来的时候，弟兄姊妹，发生了两件事。第一，没有后裔。那么还有呢，没有后裔能够承受那块地。那么你要记得，神对亚伯拉罕的约最重要的是两样东西，一个是后裔，一个是地。那么你看见神给以色列最大的祝福就是后裔和那块地。 那么现在呢，到了四世纪的时候，我们知道说他们虽然在迦南地，但是他们没有办法享受迦南地的好处，而且贫穷到一个地步，那么那个就是什么，就是拿俄米和她丈夫所代表的，他们一面离开了神的旨意，另一面他们失去了那块地，不止如此，那个后裔也没有了。所以你看见神的旨意完全没有了，你不要神的旨意，结果神的旨意在他们身上就完全没有了。在亚伯拉罕身上有儿子，也有那块地；在以色列人身上不光有后裔，而也应该有那块地。那神的旨意在他们身上就成功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路德记最重要的关键。那个关键在哪里呢？就是说，现在借着路德的婆婆跟公公，就代表整个以色列的情形。虽然神把约迦南地给他们，结果他们贫穷到一地，他们卖了那块地。不止如此，他们离开了神的旨意，那现在怎么办呢？现在他们在四世纪的光景里面，神怎么样来做挽回的工作呢？那就是借着路德记里面所发生的故事。那现在你知道说拿俄米需要什么？拿俄米需要一个赎回他地的人。那不止如此，拿俄米也需要一个人能够娶路德的。那么这个人呢，一定要是至敬的亲属才可以。好，结果我们这波阿斯就是至今的亲属。如果波阿斯肯娶路德的话，那么你知道，一面我们知道他能够赎回那个失去的地，那不止如此，从现在开始因着有后裔，那么我们知道波阿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一直生下去，你就知道说现在不可能，这个现在我们知道说可以留名了，现在有后裔可以传下去，现在有后裔能够享受那块地。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路德记，路德记乃是对于那个地的恢复。当以色列人失去了那块地，当以色列失去这一切的时候，怎么恢复的？乃是借着至敬的亲属，那就是波阿斯所代表的。弟兄姊妹，有一个比波阿斯更近的，就是我们的自己，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赎我们自己。感谢主，我们的主道成了肉身，做了我们至今的亲属，他就救了我们。那么弟兄姊妹，只有他可以把我们所卖掉那块地把它赎回来，也只有他能与我们连结，弟兄姊妹就保全了后裔，那这个后裔就能够享受这块地，我们就被带回到神永远的旨意。所以到了路德记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这个转捩点就是从创世纪一直开始的。创世纪是那个应许之地，然后呢到了迦南，到了这个出埃及的时候，就离开了为奴之地，然后往应许之地去。到了利未记以后，你看你还是往那个应许之地走。到了民数记，我们这也是往应许之地走。到了生命记，他们也往了那个方向。到了约书亚记，他们进到了那块地。但是弟兄姊妹，很可惜，四世纪的光景给我们看见，只有路德记所发生的故事能够把拿俄米带回到神永远的旨意。他是饱满的出去，却是空空的回来。但是感谢主，最后他手里抱着的是厄贝德，最后乃是那六个簸箕的大麦放在他婆婆的手里。亲爱的弟兄姊妹，等到拿俄米手里抱着孩子，等到拿俄米手里抱着大麦的时候，你要说这一切都是恩典的故事。拿俄米已经不可能有后代，拿俄米不可能会产生后裔，再不可能会把那块地拿回来。但是感谢主，一切都是因为路德遇见了波阿斯。所以弟兄姊妹，路德的故事才是那么美丽。路德记在第二章，他在那里捡麦穗的，他说，哎呀，我的主人何等的丰富，我的主人真是宇宙中最富有的一位农人。但是等到他与波阿斯连接的时候，他再经过农场的时候，他要怎么说呢？凡波阿斯所有的都是他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能想象得到吗？我们这些人都应该像拿俄米一样，我们常常远离神的旨意。但是弟兄姊妹，错了怎么办呢？那个拯救乃是路德记。 所以弟兄姊妹，路德记是一本非常非常可爱的一本书。那么这本书乃是和神永远的旨意发生关系，那个永远的旨意，一个是地，一个呢就是那个后裔。好，这样我想我们就看完了路德记。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个撒母耳记上和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记上跟撒母耳记下就是告诉我们，因着波阿斯和路德的连结，最后呢生厄贝德，厄贝德生耶西，耶西最后呢就生大卫。那大卫呢终于降生下来了。那么你读整本的撒母耳记上下，你发现主要讲三个人的故事。一个是扫罗，一个扫罗，一个呢就是不是一个撒母耳，先是撒母耳，然后呢扫罗，然后最后呢讲了大卫。那么弟兄姊妹，你要记得，大扫罗也是王，可是呢乃是大卫，圣经说他是合乎神心意的王，所以只有借着大卫才能够扭转整个四世纪的光景。所以现在我们就来了第三个很重要的思想，这就是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不只应许给他地，不只应许给他后裔，而且他要说我要叫你成为大国。所以弟兄姊妹，国度要从你而出。所以从这里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在这里要讲的国度呢，那就是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全地都已经失去了，全地都已经被污秽了。现在呢，我们的神要做收复失土的工作，在这么多70个国里面，现在我们的主要得着一个国，那个国乃是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这是我们的主所要得着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一面是地的问题，另一面呢是国的问题。所以现在我们如果一面来看，我们如果从创世纪一直读到路德记，那条线一直是生命的线，你看见没有断过，一直生命的线，那个生命的线总是讲到产业，总是讲到后裔，总是讲到地。地是指着我们的产业，这个后裔乃是指着生命的，所以那条线永远是生命的线。所以弟兄姊妹，你读到创世纪，读到马太福音的时候，不是有42代吗？亚伯兰生以撒，以撒生雅各，一直生到大卫，这条线是生命的线。然后从大卫开始有14个王，这条线是君王的线。然后最后以色列人被掳，那条线是恢复的线。那么你如果读到路德记，一面你看见以色列人进到迦南终于得着了，但是另一面你看见他们堕落了，失败了，要恢复。所以你如果读这个马太福音的3个14代，就给我们看见生命的线，生命的线里面是关乎着地，也关乎着后裔。然后呢到了君王的线，那就是国度的问题了。那么弟兄姊妹，给我们看见说，今天我们为什么会落到4世纪的光景呢？因为我们不认识什么叫做国度。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主在我们里面不只是救主，我们必须经过路德记，我们的主在我们身上，而且是我们的君王，而且这个君王就像大卫王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要明白大卫的一生，最清楚最清楚的就是撒母耳上跟撒母耳下。那刚才我们读到耶西生大卫，但是呢等到大卫写诗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父母离弃我，但是耶和华却收留我。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大卫的开始。虽然耶西生了大卫，但是大卫不就立刻就扭转了那个局面？不，你看见大卫就在神的手中经过雕刻，他的第一个功课，耶西生了他不错，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父母弃绝我，但是我的神耶和华却收留我。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故事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就是你记得等到撒母耳要膏大卫的时候，我相信我们都知道那个故事。那么我们都晓得那个故事。那么结果你看见这个他的父亲那么大的一件事情也没有去把他最小的儿子叫回来，结果呢 那么让撒母耳一个个高，结果撒母耳发现说没有一个是神所看重的，因为人是看外貌，只有我们的神是看内心。